弟兄姊妹平安。2020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年，是不是？因着新冠病毒的肆虐，大选的混乱，族群的严重撕裂，甚至黑命贵运动的蔓延，暴力局势到处都在发生。人们大胆的互相挑战，甚至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因着彼此的理念不一样，甚至在一些场合里面公开的彼此在对骂。在我们的心中难免会有一个困惑，这种情况会越来越继续下去吗？会越来越多吗？其实有人就说过了哈，现在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愤怒的时代，每一个人都一直感到被冒犯，每一个人都一直感到生气，就好像四处走动就是为了要吵架。或许让我问各位了，您很容易被激怒吗？也许我应该说，是什么让您感到被热按了软肋？当新闻或者是媒体显示最新的愤怒动荡的时候，什么会让您更加气愤，会激怒您？当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甚至一个您不认识的某个人士说的一些什么样的话语让你感到愤怒呢？是不是当你看到某个网络或是某个部落格的贴文，或是在公路上遇到某个人的驾驶模式，当你听到某个人批评侮辱您所认同的一群人的时候，是不是就很容易让你发飙，让你抓狂呢？大卫的终极是我们探讨大卫王生平的系列。今天在2020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要来探讨面对激怒寻得能力。我们要从圣经当中看到的是大卫真的经历了这些处境，而他最终他是怎么个回应，我相信对您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你我可以好好学习的好榜样。我们上一次看到了大卫陷入了与拔示巴的淫乱的罪当中，他跟拔示巴同眠，然后设计乌利亚想要摆脱他的罪，然后进一步的他杀死了乌利亚。在先知拿单指责他之后，大卫他悔改了，拿单也说神确实原谅了你，但可怕的后果将无法免去。那么就这个使得我们呢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因为大卫这个时候呢也60多岁了，年纪也不小了。这个时候的大卫他也意识到自己过去摧毁了那么多的生命，他在情感上也陷入了一个羞愧的漩涡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陷入在沉重的后悔懊恼当中，以至于他们不再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形态。那么这里就是这样子，在接下来的1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就是以这种方式在过活，他似乎只是在一个带壳的幽灵的宫殿当中漫步着。在这个故事的开始，我们看到大卫似乎失去了领导王国、领导家人的一切能力。实际上，针对大卫的一个孩子，圣经有这样一个描述：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责难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的容貌也很英俊，他是在亚沙龙之后生的。而这显然是一种模式，我们也可以预料这也导致了混乱，他的许多孩子都陷入了犯罪当中去放纵自己。 甚至糟糕到一个地步，大卫一个名叫暗嫩的儿子，居然强奸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子他玛。而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大卫做了什么？圣经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就这样子，仅仅就是这样子，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任何起诉行者，没有处置什么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国王本身就像是最高法院，他的工作就是要负责审判的工作，或者是要任命一些法官来执行审判。但大卫没有做这种事情，没有做任何事情。后来大卫的另一个儿子亚沙龙将他自己的亲妹妹他玛带回家，并且照顾了他的余生。在等大卫为他玛伸张正义等了两年之后，大卫没做什么东西。亚沙龙就下定决心说，既然我父亲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么我就来处理吧。然后呢，他就有一天，他就邀请他的兄弟那个强奸者暗嫩来参加他举办的一个宴会，然后在宴会当中就把暗嫩给杀死了。长话短说，经过大卫多年没有任何作为之后，亚沙龙决定他将介入这个破口来补足这个缺口。他打算取代他那个没有什么效力的父亲来担任国王。而我们从圣经知道，当时对他是很大的优势，因为在当时亚沙龙已经是非常受欢迎了。我们从圣经这里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哇，也就是说，对这个人来说，自信心不是问题。接下来的经文说，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我们要知道，在当时一个城市的城门实际上不仅仅只是一个入口而已，而是一个拥有多个房间的大型综合体。而城门的房间就是法院，那就是人们把他们的案件拿到这里呈给国王或者是王命令的法官的地方。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那么亚沙龙就会跟他们谈话，从这个谈话开始，然后他们会告诉他他们是属于哪个支派的。亚沙龙就会说，哎呀，你确实有很强的理由。国王没有派人听到，没有听到这个实在是太可惜了。他说，我真希望我是个法官，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他们的案件带来给我进行判断，我会给他们伸张正义。他说的好像大卫根本不在乎他们一样，而以色列人中凡是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他说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圣经说他这样做了四年，然后他非常机灵，善于操纵。圣经说他雇用人，包括专业的小号手，进入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庄，并在同一天的某一个时间发出信号，吹出脚声。圣经说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当然那不是真的，亚沙龙故意这样做是为了 在对人民进行了四年的照料准备之后，煽动人民要有所反应。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有些人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一些信息，然后挑逗，然后可以从人群当中获得某种回应一样。因此呢，就跟现在很多人一样，这些人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相信了，而且开始欢呼，哇，太棒了，终于有一位有效的国王再次来临了，亚沙龙万岁，亚沙龙万岁，我们很喜欢亚沙龙，哎呀，他有个长长的头发，而且他总是在法庭上。然后亚沙龙就带领了这一群广受人民支持的这个人群的游行，然后前往耶路撒冷要跟父亲来摊牌。第十三节说，一个使者很快的就到达了耶路撒冷，告诉大卫说，全以色列都与亚沙龙一同阴谋反对你啦。这个时候大卫就敦促他的部下，快点，我们必须立即逃跑，否则为时已晚。他说，如果我们在亚沙龙到达之前离开城市，那么我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将免于灾难。各位注意到没有，大卫敦促他的部下，他说，那么我们必须赶快立即逃跑，否则为时已晚。这个是在多年后，大卫在所有没有什么作为11到10几年间之后，甚至可以说是在拔示巴这个事件发生几周之后，除了参加一场战斗以外，我们没有看到大卫离开过宫殿，就只是看到他年复一年的被动。那么而在这里，在这一瞬间，我们又可以看到大卫迅速采取行动，因为他意识到，我需要离开这里，否则这里的人民将遭受不幸，会失掉生命。所以他说，如果我留在这里保卫这座城市，等到亚沙龙攻击进来，他可能会认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支持我，那么进而呢，会杀死这座城市里面所有的人。其实他的考虑是对的，因为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非常典型的。因此大卫就放弃了王位来拯救这座城市。再一次的，大卫在60多岁的年纪里面又再度成为一个逃亡者。而请注意哦，圣经告诉我们，这也是当大卫写诗篇第三篇之时，因为诗篇第三篇的副标题很清楚地指出，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诗篇第三篇，我要请各位注意诗篇第三篇在这里的经文。诗篇第三篇5节、6节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你看到没有，大卫总算回来了，那个击败巨人哥利亚的大卫回来了，那个写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大卫回来了，那个坚持遵照神的心意没有击杀扫罗的大卫回来了。大卫在这里说了一些很明智的话，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呢，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第二姊妹们，这是非常强非常很有能力的。大卫在这边似乎承认，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我自己的错，现在我将尽我所能的挽救王国，挽救生命，来平息这场叛乱。但是神啊，如果你不喜悦我，那我也会完全接受，我不会拼命地抓住任何东西，我的生命完全是掌握在您的手中的。这是一种很好的态度。然后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直是我在 大卫一生当中所看到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即使他不是很容易了解，然而他真的很棒。这就是各自故事所要一个 带出来一个重点，真是这样的。大卫王到了富巴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你能够想象吗？他沿着这条山沟走来走去，在大卫和他的兵丁以这种方式步入城市的时候，向他们大吼大叫。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看到没有？其实我在讲这教会的故事，我也觉得这教会很讨厌，是不是？他真的很烦人啊，是吧？你请注意哦，示美控告大卫的，到底是什么样具体的罪行？想想，大卫偷了扫罗的宝座吗？没有。大卫流了扫罗全家的血吗？来得到王位吗？没有。实际上正好相反，他两次挽救了扫罗的生命。因此既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的确，尽管他因乌利亚和当天其他人上身了，他有流人血的罪，的确，但他对示美所控告的这个具体的罪行却是完全不成立的，是不是？那么他将如何回应？这个时候跟大卫一起同行的有一个人叫做亚比塞的，他对大卫说：这只死狗啊，为什么要咒骂我主我的王呢？其实各位都知道，他跟他的兄弟约押真的有点像是一个莽夫了。他们解决每件问题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干掉他，杀了他。他说：让我过去砍下他的头，就好像说我这里有我精通的几样武器可以杀死他，我要帮助你国王。大卫说：不，西鲁雅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干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因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然后大卫对亚比塞和他所有的臣仆说：我自己的儿子都正要置我于死地了，难道扫罗的亲戚没有更多或更好的理由这样做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不是？同意吗？我自己的儿子都要我死了，我怎么能够怪这个人啊？他跟扫罗有关系的，他是扫罗的亲戚啊。就像前几天他是一个贵族啊，那么他现在是一个无名小卒。他说：我完全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别管他，就让他骂吧。他说：因为这是主吩咐他做的。他说：也许主会因为今天这些咒诅看到我受了冤屈，然后祝福我。他似乎是在说，你知道吗？也许这是我罪有应得的，是主告诉他这样做的，我需要学习这个功课。也许我完全不值得我所有得到的这些祝福，但我选择相信这背后的神。这个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真的很棒。我喜欢大卫在这边的一个回应。那么现在这个故事在接下来的几章之后呢，发生了一些意外的转折，实际上是几个转折了哈。我会等一下 再跟各位谈一谈这个内容。但首先呢，那我们来先来看看这一段哈。在这里有四个重点。当一些需要格外恩典对待的人，一些苛刻的人试图要来挑衅你的时候，你是否会让你自己受到冒犯，受到激怒？ 你会以其道回应其人吗？你会火冒三丈让你的血压升高吗？你会容纳他们毁掉你本来美好的一天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吗？我个人就经历过，一些人会以各种方式来激励我，来影响我啊。在我的人生过程里面，我发现，但是我发现哈，我真的很需要学习大卫在这里的处理的方式。尽管注意到没有，尽管遭受了严重的侮辱性的伤害，大卫还是学会了四件事情。我真的认为啊，我也相信，在现今这个容易被激怒的时代当中，特别是现在这个情况里面，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基督徒以这种方式在生活当中做出回应，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见证对这个世界会带出更好的冲击，对我们整个的文化社会也会更好。说实在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卫在这个故事当中，他做了下面这四件事情。我会将大部分的时间就放在第一点上面。那么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那就是大卫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他是坚不可摧的。这个文中说的，或是说他是不轻易被激怒的，他不被轻易激怒的啊。有人说过了，放弃自己的权利来面对冒犯，可能是我们可以做最释放、最简单、最轻松、最令人精神焕发、减轻压力、令人鼓舞的一件事情。你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子？第一个先决条件，放弃自己的权利。其实哈，我们现今的社会文化，我们现今的社会文化是鼓励人们重视被藐视的感觉。这个社会强调的是什么？一个人对你做的最坏的事情就是不尊重你，藐视你。当他们不尊重你的时候，你需要回击他们。我都听过一些父母在找他们孩子，他们孩子在外面受到欺负的时候，会跟孩子说，你就回击他们回去。你是不是这样教导你的孩子？然而你知道吗，这可能无法解决问题，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当然啦，当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被疏忽、被藐视，真的有时候会很生气。就像有人忘记了我们的生日，或者是不回我们的电话，或者是有人在排队的时候插我的队，我们会认定被藐视、被伤害。那么这个社会鼓励我们需要回击，但是在对被藐视做出反应之前，我在这边要恳求弟兄姊妹们先考虑一下后果。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的重播这种情况，然后想到这个伤害就以牙还牙。他没有邀请我参加他的宴会，好，我就不寄生日贺卡给他。想一想哈，啊，如果对方对你的不满也做出同样负面的反应，那么最终可能会什么？最终可能会引起前面的仇恨，良好的友谊可能会崩溃瓦解，亲密的家庭关系会没有必要的消散掉。更为危险的是，特别是对年轻人哈，年轻人对这个轻视藐视一个很容易回应的就是变成暴力反应。我相信各位会同意的哈，很多的谋杀案是人觉得自己没有受到了尊重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责任开始改变这种文化。你我可以学习大卫在这边的选择，坚不可摧。我怎么做呢？其实大卫在这里展示了几个重要的组件，一个元素，很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大卫的脸皮厚实，我这个用这个字实在是，不过还也其实是蛮贴切。讲白白讲文绉绉一点，就是大卫不在意面子了。 大义不在意面子，这真的很不夸张哦。你看第十三节，于是大卫和他的手下继续往前行，示每在对面的山坡上跟着他们的步伐，一路咒骂大卫和扔石头。大卫实际上真的脸皮很厚，他不在乎，他根本不在意他的面子啊！我很佩服他，你知道吗？在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皮肤很薄的人民当中，就好像我刚刚开始所说的，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寻找一种激怒、冒犯、藐视对方无理的方式。而各位知道圣经在这一点上是怎么说的吗？圣经其实针对这个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经文哦，比如说了箴言十二章十六节，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精明人的却能忍受羞辱。要轻忽羞辱啊，要忍受羞辱啊。箴言十九章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可以轻忽羞辱，这个是这个人的荣耀，这是光荣的，这是成为更伟大之人所需要的，这是您的荣耀啊！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人，巴顿将军，他就曾经说过，永远不要去打那种赢了胜利却没有任何收获的战争，是不是这样的？永远不要去打那种赢了胜利却没有任何收益的这个战争啊！大卫其实所要面对的战斗是更大的，是吧？他要担心的是什么？他真的要担心的是亚沙龙。他跟示每争议对错，其实没有那个必要。而您知道吗？我真的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看到这一点，能够遵循这一个原则。那我举一个例子了哈，这个此时此刻肯定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出现过。哎呀，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在我去买咖啡的时候，这个咖啡店里面那个服务员居然对我说节日快乐，而不是圣诞快乐，我非常生气，我要把这家视为拒绝往来户，与其我活出基督的品格，让他人得以被吸引来归向基督，让他们跟耶稣基督能够建立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我要因他们的这个节日问候语，我要跟他们宣战，我要阻止这些，我要将这件事情发布在网络上面，我要来抵制他们。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想一想，如果我赢得了这场战斗，我真正得到了什么？如果我强迫别人的员工总要是说圣诞快乐，我会收获什么？我会失去什么？或者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想一想一件事情，没错，想一想，总要问问我有没有赢得这场战斗。如果我赢得这场战斗，我有没有输掉更大的战争？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案例一样，我们要为耶稣赢得人心，那么这个真的成为神国大使的最佳方式吗？你要去跟他斗，是不是？请注意哦，坚不可摧并不意味着你也要求别人也坚不可摧。我不希望你这样引用啊。他说我要侮辱你，因为许弟兄说你应该坚不可摧，你应该可以 不受激怒，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应用的，好吗？我仍然要尽力的不要去做一些不必要的冒犯的举动，啊，我要尽力不要不必要的去冒犯任何人，啊，如果他们告诉我说我所使用的某些字词或者是某些东西有针对性，这会冒犯他们，那么我将尽力的不说不做不去冒犯他们，同时也将我的目标设定为不受任何人对我说的话感到 受攻击被激怒，我 不受别人的影响、啊、也就是说大卫脸皮厚实，他不在乎他的面子，他注重的是更重要的事情。而且大卫约束克制，大卫表现出很多的自我约束自我克制，不是吗？你看看，就像箴言二十九章十一节所说的，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再一次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再相信这种教导的文化当中。但是您是否了解到箴言这里的真理？有人说了，在你发怒的时候，如果你发布到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些帖子，你将会意识到那将会是你这一辈子最让你后悔的帖子。我讲清楚了吗？如果你很生气，你千万不要做这些举动。如果你很生气，你就情不自禁地发布到媒体上面一些文章、一些帖子的话，那么你会意识到那将会是你最让你后悔一辈子的帖子。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注意到这一点。大卫表现出他的脸皮厚实而且克制，他不被轻易冒犯。我将会很快的再走过接下来这三个重点。接下来呢，大卫是理解事实，他是理解事实的，非常了解事实。他说示美当然会咒诅我啦，他是扫罗的亲戚耶，我明白的啦，我自己的儿子都想杀我了，难道这家伙没有更多更好的理由吗？而且大卫看到幕后的故事。在这里你也许会说，大卫清楚这个故事，我也一直想明白这个故事，甚至清楚该如何应用。其实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我常常讲的，这背后有一个故事。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每一件事情的背后总有一个故事，请你容许我再重复一遍，这背后总有一个故事。在路上突然插你对前面那个人，那个粗鲁充满愤怒的电子邮件，一定背后有个故事。请注意哦，也许他们刚刚从医生那边得到了坏消息，也许他们在工作上面有一个巨大的挫败，也许他们遭遇了生命攸关的大事，所以就有了这些不友善的举动。这背后总有一个故事，就像示美一样，他是扫罗的亲戚，他会有这个举动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第三，大卫是不被困扰的。很清楚的，大卫不被示美的咒诅所困扰。怎么会这样呢？记不记得他说什么？大卫说，让他骂吧，也许我会学到一个功课，也许我反得神的祝福。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大卫都相信神会使用这个困境，这个烂摊子。大卫相信神会使用这个困境，这个烂摊子。我要请各位跟我一起大声的来说出来，神会使用这个困境。我再说一遍，我们大家一起再说一遍，神会使用这个困境。这句话是得到平安的一个关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神会使用这个困境。当有人苦待您，或是您的生活受到一些麻烦的时候，您是否知道您不必弄清楚为什么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你不必要，你只需要认定神会使用这种混乱状况，神会使用。也许这会让我的性格更增长，也许会带出一些祝福更为蒙福。最后，大卫是不怀怨恨的，大卫甚至对示美也不怀怨恨哦，这个是情节的转折。你注意到没有？为了逃离亚沙龙的追杀，大卫跟他的属下不得不越过约旦河逃离城镇，逃离国家。 而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心理打击。为什么这样讲？你可以注意到吗？因为当初的以色列人是越过那一条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而现在大卫跟他在一起的人却反其道而行的。然而，当然了，最终亚沙龙的军队付出惨痛的代价，遭受惨败，亚沙龙本身也被杀了。那么大卫带着悲伤凯旋而归，他回到耶路撒冷去。请注意到这里看哦，注意看哦，第一个欢迎他回来的人是谁？第一个欢迎大卫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谁？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从第十六节开始，户巴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请看看这里啊，跟从示每的有一千便雅悯人，一千，他带来了一千个便雅悯人，是都是扫罗宗族的人，扫罗是便雅悯人哈，都带一千便雅悯人来帮助大卫班师回朝，然后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然后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很有意思的哈，很有意思的。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谁在大卫的身边？啊，我们来看看谁在大卫的身边，是二十一节。希鲁雅的儿子亚比塞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致死他吗？这个好像听起来就我现在可以杀他了吗？哎，我一直很有耐心的等着，哎，现在我们赢了战争了，哎，大卫啊，这个可不可以成为我的奖金啊？大卫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 有什么干涉呢？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战争结束了，杀戮已够了，他说我宣布平息这一切。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请问您，当他人向你道歉，对你说对不起的时候，您如何回应？在箴言里面有一节很棒的经文，箴言十四章第九节，愚妄人讥笑畏罪所做的赔罪啊，愚妄人讥笑赎千计哈，就是畏罪所做的赔罪的哈，这就是亚比塞所做的，是不是啊？他的嘲笑示每，试图在这边做出了一个赔罪，就好像说你开什么玩笑啊，是不是啊？然而你看，正直人中间却有恩宠，在正直人中间发现了善意，大卫就是这样做的，他表现出善意。请记住，当然了，请记住了，我们在 几个礼拜前学到的，恩典不是轻信，饶恕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再度信任这个人，是不是？我们上次提过吧，对不对？恩典不是轻信哦，饶恕也不是意味着你必须再度信任这个人。多年以后， 在他临终之前，在大卫临终之前，大卫告诉了他的下一任国王，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他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什么？他说：“你注意哈，密切关注侍女这个人，因为我怀疑他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了哈。”那么在大卫死后呢，所罗门呢就召集了侍女进皇宫，所罗门就对侍女说：“他说让我诚实的告诉你了，我知道我爸爸原谅了你，但我可没那么容易信任你。”因此呢，这是我与你的一个约定，你需要留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密切关注你。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不出去，你留在耶路撒冷的话，你可以逐岁而终。但是，如果你违反了这个约定，那么你违反了那个日子，那一天将是你的死期，求在你手中，你就看着办吧。啊。侍女就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啊，这话甚好，我主我王怎么样说，仆人必怎样行。”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实际上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种约定。啊，三年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侍女去到了加特，离开耶路撒冷，去到了加特哦。加特是什么？加特就是非利士人的首都啊，是不是啊？就哥利亚的家乡了，对。啊，他事先呢也没有任何的智慧哦。所罗门知道了，所罗门说：“我们不是已经都同意了吗？你不会那样做吗？那么你居然离开耶路撒冷，而且还跑去我们敌人的首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从所罗门那里得到了后果。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卫的确原谅了他。然后呢，也划定了一个健康的界限。请注意哦，不怀怨恨，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忽略了时机。大卫坚不可摧，而非愚蠢无知。大卫理解事实，却非感觉迟钝。大卫不被困扰，却非漠不关心。大卫不怀怨恨，却非轻率笨拙，他仍然非常谨慎，他仍然刻意，仍然非常机敏。现在你可能会想说，但是徐弟兄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操练这几点呢？很多事情不是应该要激怒我们的吗？对穷人不公不是应该激怒我们吗？我们不应该热心帮助有需要的人吗？学弟兄，你是说我应该只是消极被动的吗？请注意哦，我没有说你需要消极被动，没有，我没有这样说。当然了，我们不应该对不公不义的现象保持被动，我们应该对不公正之事充满关注。是的，在别人受到尊重的情况之下，要充满激情，要充满投入。但是当您受到侮辱的时候，要当心如何对待自己。当其他的人试图要来挑衅你，按下热钮，按下你的软嫩的时候，请你不要轻易的被激怒，请不要被轻易的激怒。您可能会说，我还是不明白。那么或许我们来看看在这方面的一个榜样，耶稣基督。耶稣，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很清楚的看到，他扶持穷乏人，他帮助有需要的人，在他身边总是跟着一大群不被当时的人所尊重的人。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当耶稣被咒诅时，当他被嘲笑的时候，当他被轻视藐视的时候，当他受伤的时候，圣经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而且更进一步的，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您我得以不被激怒，得以原谅，和得以不怀怨恨的能力的来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我意识到我们已经被饶恕了，那是能力的来源啊！就像大卫本人在诗篇103篇他所写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知道吗？这一定是大卫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一刻能够饶恕世美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何等多的饶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这里的底线基点。当我相信神已经赦免了我，并且神为我制定了计划时，我可以原谅并继续前进。我再说一遍，当我相信神已经赦免了我，并且神已经为我制定了计划时，我可以原谅并继续前进。而这就是大卫之所在。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来想一想，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赦免，是不是都有需要额外恩惠对待之人？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戚、邻居、同事，是不是？也许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让你觉得你就是来到国王面前祈求饶恕的事呢？你说我知道我有罪，请原谅我。而根据圣经的权威，那位法官，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卫的后裔、神的儿子耶稣，看着你说：“我饶恕你，现在不要停留在这苦楚里，起来，回到比赛场中，继续前行。”您听到了吗？好不好？让我们在那位饶恕我们的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有百般的饶恕，百般的恩典。天父，我们知道在这一年里面是一个很奇特的一年，因着疫情，因着政治，主啊，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主啊，很多时候把我们内心里面那些不平、那些怨气都毫无拦阻的引爆了出来，又以至于社会更加的动荡，甚至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彼此间有了隔阂。天父，我们求你这次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今年最后这个主日里面，我还是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大卫在这边所做的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来学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就让这样一个教导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说让我们有一个反思，让我们有一个改变，说让我们不再受到这社会的影响，让我们能真正的活在你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恩典，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圣灵，阿们。